那这个是在四十啊四页这个地方哈、啊。那么这个他这个有一段话哈、啊，那么这个有一段话在44页这里，那段说万法现实有种种差别，为什么万法啊这个现的时候会有种种差别呢？因为啊凡夫他离开了他的智慧，然后呢他把一些本来应该可以看的离开这个智慧啊，不执着在一个有无里头，他离开了这个智慧，他被这个现象界的东西啊，误认为某种现象界的东西就是他原来的原貌，他没有认识，把清楚弄清楚，把事情弄清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么他呢就起了种种的差别，他觉得这个差别的意思就是纷繁的意思，他就产生这些问题出来。那么你看看他讲了，他不以万法起颠倒见，如果在种种的万法啊，万法你不在那这个万法的面前起了颠倒见啊，那也不在万法里头起真实见，你去相信他，或者是你完全都不去相信他，这件事情都是使我们自己没有把，都是我们没有厘清事情的，或者我根本也没有去厘清，我只是内心里头一种不安，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妄会导致的，我们有很多产生种种啊这个行为障碍，也就是业障的因缘，我们有很多的业障的因缘是从这里来的。在这里啊，我们要给各位这个从经文里头找到一个线索再来解释哈、啊。佛为什么他一直讲说声闻声闻圣啊，缘觉圣，这两圣不是究竟的原因，你可以了解。你看他怎么回答的，他怎么说，你说他说大慧渔夫分别妄法，就是一般的凡夫他分别执着在妄法错误的想法里头，生声闻种性，以为这个能听能闻，这有一个我声闻种性，有这个我存在而执着自共相，只有有一个我以及跟我们一起的其他的自共相，有这样一个我，那这样的东西叫声闻圣。所以声闻弟子早期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们以为就是有一个灵魂存在的，那是声闻。可是缘觉圣呢，他也是一样，他也执着在一个错误的办法，他以为什么呢？以为说我如果我把我的事这些东西全部都拿掉了以后，那么就以为我就能成佛，其实不是，他是离疑愧恼，他说执着于自共相，然后有一个我什么都不啊都不沾染的这个我，然后以为能够离开那些愧恼的这个现象世界，以为这就是一个我们修行的究竟。他说这个也不对，真正的智者是什么？是了达一切心分别所见，他很清楚的知道一切事情都是心起分别而产生的，他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无有外法，没有外法，既然无有外法是心所变，那么心是十法界，心是佛，心是这个极乐世界，那他就是在极乐世界之中。这个是佛在把后来把这个菩萨圣这个地方会列十地菩萨十大圣，就是指说其实这一个为心所现的是要现菩萨心，而不是现声闻心，也不是现缘觉，而是现菩萨，这样各位很清楚吧。所以他最后讲说在修行上实际上只有一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菩萨这条路了。那么看来 在这个地方他的讨论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把它理清楚。他说大会啊，皮妄法中种种失误，在我们啊看到的种种错误的妄事的非即是物，它不是真实的那个东西，但已非非物，它你也不能讲说它不是，它没有存，它也是在那存在，只是它被扭曲的东西在那个地方。这你了解这句话吗？皮妄法中种种事物假，他认为已可欺，那么另外几个小孩子都认为已可欺，可以欺负，他们认为只要欺负就可以占到一点便宜，可以从他那里拿到一点钱，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孩子压到他家里去，然后把他凌虐恐吓，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他以为这样可以拿到钱。这件事情他是起于他的妄，他有一个错误的想法，钱财务是应该生产出来的，但他现在以为用夺的可以夺来，但是这件事情他不是一个真正夺生财之道，但是你也要注意，他并不是都不存在，他还是有，他存在的是一个错误的东西还在，他在造那个业在那里，不是没有的。所以他这里的解释，皮妄法中种种的事物非即是物，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东西，它只是一个经过扭曲过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是存在的，那个东西是存在的，只是它是被扭曲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妄法中，而是在佛法中的话，那我们所看到的呢，那个物呢，它也知道那个物是幻，可是我们却在幻里头知道我们产生的是佛心，是菩萨恨，是在这个如幻的人生当中去实践这十地菩萨，那我们产生了如菩萨一样的心，所以菩萨心就是指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被在这个心里头产生很多错误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被在这个心里头，我们容易走失，很容易在刹那之间就走失。你看这么讲啊，如果你的小孩子做过父母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他超过12点还没有回来，你会想什么？你想说他会不会发生意外？有几种可能意外你都想过，可是你想完了以后他回来了，他跟你讲，他说对不起，我一来手机电也没有了，可是我今天是送一个同学的，他生病了，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现在我才回来。你刚刚猜的那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妄，并没有去认清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认清，可是我们的心情好不好？我们非常不好，我们非常不舒服，心所现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陷入妄法里头来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们有时候有些压力，有些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当我们受到这些压力，然后乃至于我们担心起我们自己啊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一样会产生很多错误妄的东西。我们会这么想，人生像我这样实在够可怜的，你只要这么想就够了。一个人只要回过头来稍微可怜一下自己啊，你的士气全部都会瓦解。就好像说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碰到了某些困难，遇到某种大的挫折或大的一种伤痛，然后你在正在你痛苦的时候，突然间你又多了一个想法，说啊，像我那些叫可怜的，就不拢无人甲我疼。你只要这么想，就完蛋了，整个身会解体掉。会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个加入这一件想法。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觉得没有人疼我，没有人关心我，这种感觉是真的吗？不是，我们的妄，可是这个妄却大大的削弱了我们本来可以站起来的那个力量，我们可以 力图振作的那个力量会大大的削弱。所以人最怕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加入这个界面，然后就垮掉，就会垮掉。所以中间要加进去是要加佛光普照的那一面，千万不要加那个哦这个魔障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常常给各位提醒，佛与魔世间啊，是佛与魔共存的，但千万要注意，最后你要入于佛而不要归于魔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一旦在那个地方要加入这个正法才可以。所以又什么我们需要啊这个智慧需要佛法的原因也是这里。所以佛呢他就讲说，如幻啊无执着相啊，就是如幻，但是你生在如幻的一个现象世界里头，但是你却不要执着，也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如幻的生命世界里头，但是你却不要执着，但是呢这些如幻的东西却仍然还是可以用你的自证圣智来看得真真实实，然后我们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啊。在这个地方去现这个十地菩萨的十个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佛法在这个地方它能教导我们的，提醒我们的，也就是在这里了。你每天有一个时间自己念佛，你自己知道啊，佛啊，我现在对你祈愿，我希望你给我力量，我愿意努力的来面对我现在的这个痛苦或这个伤痛。因为我们如此的助导，因为我们深信佛菩萨在我们的身边，那这个时候佛法就产生的力量，也就是在你的心里头介入的是一个佛的力量进来。所以信，正信的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这边介入了一个东西，是如果你不杀一只猪去给它祭拜你就会完蛋的话，那么你就会变成一种对价的关系，讨价还价的关系。那这样好不好？不要杀一只半猪好不好？啊，没有半猪，要不然弄个面粉的猪好不好？你就会产生这种，你会觉得好像脑子宕机的那种现象出来。我们心理世界里头的很多的困扰就是这么奇怪。我认为整个的一个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的问题都是事的变化，都是事的变化。所以佛法给我们这样子的东西是一个，他跟我们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的。你看在这个148页吧，这一篇里头你再看看啊。你看他说，大慧，见诸法非幻无有相似，故说一切法如幻。这段话整部经都在后面在解释，后面有一个记子，有一个颂记。这个颂记怎么讲？那非幻无相似，以非有诸法，不实速如电，如幻应当知啊。你再看看，这里是在讲幻，不是在讲妄啊。妄就是错误扭曲的东西，幻呢就是他告诉你人生如幻如想，他只是告诉你如幻如想。那你现在看到这个记诵，他怎么说？他说非幻无相似。你要注意这一段话哈，就是在讲前面一开始扶持大会见诸法非幻无有相似。其实非幻无相似这四个字，你把它文字稍微倒一点你就很清楚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幻无非相似的意思，也就是说幻并不是表示等于无，这句话的意思，非幻无相似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幻并不等于无，也就是如幻的人生并不表示等于无，它还是有的，只是它如幻的人生就这样而已。但是在这个如幻的人生里，你还是要以真如来觉照它才可以，还是要以真心来觉照它才可以。明明知道它但我也没有带来也没有带去，所以我称它如幻如想。可是人生如幻， 本体世界才是真实，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的老家是真实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这个如幻的现象世界。但是他告诉你，如幻的并不是无，如果你把如幻的世界解释成无的话，就变成无记，无记的话就是哎呀，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这个人就已经差不多就变成这个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都空空，脑子已经变成玩空了，什么都不要了。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人，那就是把佛法解释死了。但是他现在讲得很清楚，他的非幻无相是，不是幻跟无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幻无这两个并不是啊，这两个并不等同于幻，并不等同于无。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已非有诸法，但是也不是啊。说有一个啊，既然它已经是无啊，不等于无，但是也并不表示它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你可以去执着啊。或你可以去攀援，也不是这样的东西。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一个生命世界里头，你只是借用的而已啦。所以我常常看到正言法师常常讲说，那是有什么西游，有或者旧用款不用修西游款。我看正言法师常常讲这句话啊，他讲的其实就是指这个如幻如想的意思，你只能够借用它，但是你没有所有的。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已非有诸法，也不是你可以有拥有它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它速如电，像电一样不断的过去。你以为你身体是好像是最真实的，但是你的身体你去看看，它也是不断在变，难免得变老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不断在变啊。所以它让你认清楚这个事情啊，不识速如变啊，如幻应当知。所以你应该知道，他在这里讲的人生如幻的意思是，这个幻他指的是指如幻如想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以前我常常讲说，哦，我们人生有时候讲说人生如梦，有时候讲人生如戏，是不是？有时候讲人生如旅，其实意思就是说在敲破我们，别以为你在这个地方有的，你有七个小孩子，你写在新民公妈白下来的有六个子女，写在就以为你永恒的成就，不，你走了以后，这六个人哈，已经跟你脱离关系了，那只是你这现在这个戏码上演的东西而已。所以如戏也如幻，就是这个意思。你演完了，人生演完了以后，从戏台子下来，可千万不要以为告诉人家我现在还是皇帝，那人家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演了跟他起笑起同款的啊，你千万不要穿着戏袍子的衣服穿下去以后，这样回家告诉人家说我现在还是在演皇帝，那就不对了，是不是？所以人生如戏，也许演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哎，看到我细汉的时阵，现在看了王宝钏，我一靠掉啊，靠了去，那眼泪都跟着他掉。对，人生如戏，他演的是一个非常苦难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下来以后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他是大明星，他是演员。你要到佛那里去跟佛讲说，佛啊，阿弥陀佛，我去演那个王宝钏，你看是不是演得很好？我说嗯，你的演技已经很好了。哎，那就是这个意思，你成就不错，你很有智慧，不错。哎，就是这样子，不是那个东西永恒存在，它这个是啊，知无常如电的意思，指的是指这样子。那我们如果讲到这个地方来的话，那我们来看看呢，禅宗里头有一则故事是很发人深省的啊。他说有一位禅僧啊，其实这个是佛讲的啊，这不是中国禅宗的东西，这是佛讲的故事，是佛教原始经典里头讲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位这样子的一个僧伽，一个修行的一个禅僧，那他有一天在郊外这么坐着，他突然看到一只熊，这只熊在追他，他很害怕，他起先是躲着他， 然后可是熊一走一快，他就用跑的，他用跑的，熊就跟得更紧，所以最后他就拼命的跑，那熊就在后头追啊。可是走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悬崖，天哪，再下去，这个跳下去就是悬崖，怕他可能自己也会摔死。可是定睛一看，他要跳的时候，试试看要跳的时候，底下就发现底下有一只老虎，看着他要跳下来，张着嘴巴吼了一声。他一看，这里停着，后面就是这个熊追过来，跳下去老虎要吃他，那好吧，跳下去以后就抓了一只树枝，攀在一个树枝，在悬崖的树枝上抱着。可是他抱着这个树枝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只那个老鼠啊，他在那个地方咬他脚的，已经搬住这个树枝啊，一直咬他，一直咬他，那他担心他再下去被咬断了怎么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抱着这个树枝，就发现这个悬崖的旁边竟然长了很漂亮的草莓，还有花朵。他在那里欣赏花朵，也摘了一片一甜的草莓放在自己嘴巴里头，他开始吃起来了。故事说完了。佛常常讲这种故事啊，他很发人深省啊，你要注意啊，你的生命就像那只老鼠一样，它一直咬咬咬，它快要断下去了。前面的后面那个追来的东西，是你种种人世间里头啊逼人的种种的你的欲望各方面的东西，后面那个地方是你希望以后所产生的可能掉下去的，它也会把你吃掉的这个可怕的后果啊。可是在这中间，自己是生命也常常都是很微脆的，可是就在这些痛苦之中，我们却能够暂时停下来看看，花是美的，草莓却是甜的，这叫生命。你千万不要把生命解释成说生命一定要从头到尾很幸福。我后来我才有点领会，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我们的人生必须是完美的，必须幸福的，通常变成不幸。只有不知道幸福叫什么东西的人才会幸福，每天也知道幸福叫什么东西，然后去追求那个幸福的人变成一点都不幸福。各位，你是不是有体会到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所了解，他告诉我们就是，所以如幻并不表示无，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如幻的当中，我们也知道怎么生活，我们知道这个微脆的生命之下，在种种的困难之中，我们也能够懂得去生活。这些事情其实在中国佛教里头那最多了，这一类的公案最多了。你看这个无尽尼怎么讲啊？他说近日寻春不见春，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就这么近的东西你怎么会没有看到呢？你每天都在追求，希望追求快乐，可是你为什么不停一停来看看你这个周边里头有很多逗得你欢喜逗得你快乐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去欣赏呢？我们常常是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以为一定要赚到很多钱去买得我们的快乐跟安宁，不是，有好多的安宁是你只要你现成的捡现成的当中就已经够丰收，我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陈道婆的这一段，一个自称叫做陈道婆的，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比丘尼吧，他是感慨的才这么说啊。他说啊，以前的人工作没有，不是像工业社会，也不是现在的资讯社会，也不是商业社会，就是农业社会里头，除了种田就是砍柴嘛，砍柴的人就是每天上山去砍柴嘛，那还做什么？砍柴去卖嘛。所以这个陈道婆的这一位，我想他应该是比丘尼吧，他是有感而发，他才讲这么一段话。 他说你看高坡平顶上尽是彩霞翁，高坡高山上面都是一些打柴的打彩霞翁啊，人人尽怀刀斧意，每一个人心中所想的只有刀跟斧，赶快把它锯断砍断，然后呢切成一段一段，对不对？人人尽怀刀斧意，未见山花映水红，他就没有停下来看看山花映着那个山涧的水相映成红，你看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呀、啊，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本来有很多是现成的，所以他告诉你如幻啊，并不是表示他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说他我们不能够从这个地方被扭曲掉，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是如此的。我们在禅学里头，过去在禅学里头，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啊会给各位谈到说寒山子啊，他为什么会？你看寒山子，他开悟了以后写出来的诗，你看他就是在就表现在这个上面来。他说：“你看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去岁是我去年那一份把这个生活啊看成一种手段啊，想要去占有的那种想法，因为寒山他是经过。”战乱过的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寒山呢已经开悟了，所以他虽然不是一个出家，可是呢在禅宗史上根本就把他当作啊，他是这个寒山跟舍得呢跟史德呢，那他们都就是把他当作是这个是文殊之类的来看待的，所以这个文殊普贤之类来看待他们的，所以他说去岁换愁脸，我去年我还没有领悟到这件生命的智慧跟对生命的热爱这件事情，那是去年，所以去岁就是去年，去岁换愁脸，我把我的过去的烦恼有种种魔障跟愁脸，我已经物换新衣，我已经过去了，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现在我已经换了另外一个眼睛，另外一个态度，我来好像生命的春天现在才开始，所以春来物色鲜，所以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现在呢物色鲜，现在用眼睛去看了，看到什么？山花笑丽水，颜又舞青烟，山花跟水相应，可是他们你还看到他们好像在互相呼应的，在微笑一样，在打招呼一样，你能有这种感觉吗？有，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记得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这种感，也就会有这种感受，我就那个山涧的那个小路上有一些野花，风一吹的时候这样摇摇一摇，我都会感觉它很像跟我打招呼一样，我很容易去感觉去跟它产生一种神往的感觉。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那个岩壁上面有山岚，山岚就是青烟嘛，岩又跟青烟上面是相融共舞，岩又舞青烟，你一定会觉得说奇怪了，那个岩石绝壁那会跳舞起来，那不就是变成我们大地震吗？不，他内心里头看起来它只是一个悬崖绝壁，可是这个地方有一阵山岚过去，他就已经感受到他内心里头变成活了着的那种美，那种赞叹，这是诗人，但是也是一位禅者才讲得出来，所以言又舞青烟。那这个当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你看他说这个蜂蝶自云乐，群鱼更可怜，蜂跟蝶嗡嗡的飞，自己他们说哎呀很快乐，他们怎么会跟他讲快乐呢？是这个听着的人听到蜂的声音，听到蝶的飞翔，翩翩飞翔的时候，他感受到这一份快乐啊，所以蜂蝶自云乐，不是他们在云乐，是这一位现在这一位坐在那个地方接触 这个此情此景的那个人，风蝶自云乐，情雨更可怜，非情有雨更值得怜爱，情雨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我跟这些有情众生比朋而游，来人间走这一趟，比朋而游，游历的游，人生如旅行一样。哎呀，朋友情未已，哎呀，我这个情，这份情爱，这份欢喜啊，好像永远无尽一样。朋友情未已，游是游览的这个游，朋友情未已，不是朋友啊，朋友比朋而游，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啊！晚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份欢喜，那份感觉，那个可不是现代人晚上睡不着觉的那种失眠症的，所以呢不能眠。那个时候，你再来看看我这样来描述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觉，现在这品经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还是在讲禅呢？还是在讲禅。所以从一开始讲凡夫所行禅，一直到如来禅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如来禅最后是什么。明明知道人生如幻，但是问题是我们也知道幻并非即是无，不能等同于无，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也感受到这一份这个菩萨心，这一份这个实地菩萨就在这里表现，而这一份欢喜却是在的。可是啊，这样子的东西是最后是到了实地法云地的时候，又同时看到了这个如幻的，可是又看到了自己，所以自己同时也是超越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这颗佛心，这个禅修行在这个地方就是很自然的就表现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说，一切法如幻啊，之无常如电，其实他的意思都是在讲这些事情。那么这样看来，生命世界里头并不是那么坏，而是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是多子多孙，希望富贵一辈子，希望一切都维持得很好。我们开始有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个界面，就是我如果不能达到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安全，我如果不能达到这样十全十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安。其实不是，我们把注意力放错地方了。我们注意力，如果我们稍稍的移一个注意力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真的是蓝的，是毋庸置疑的，云真的是白的。你一定会说，我知道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那又怎么样呢？我说我很高兴。他说高兴什么？今天跌多少你知道吗？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我当然知道今天跌多少啊，我也知道，不是不知道啊，今天好像又跌100多点吧，我知道啊。可是问题是同样都是有投资的人，有的人并没有那么严重，有的人他知道人生如幻，他在这上他还是可以生活得不错。我们这品经今天所谈的重点就在这里，而最后的一段话你知道他怎么说？而是世尊重说颂言啊，无作故无生，因为你不去造作，所以你就不会升起种种你内心里头的冲突啊，想要拥有圆满的东西。有法摄生死，因为你认为有一个完美的东西，所以它才统摄了你的生死，才会在这个有生死这个地方起起落落走不出来，了达如幻等余相不分别。如果你能了解，真正了解人生如幻这件事情的时候，幻并不是就等于无，而且你还要在幻里头看得清楚，那么余相不分别，你在逆来与顺逆之间啊，得失之间，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被绑着，不会被绑走，所以也就不起分别。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陷入我们的这个魔业啊、魔障或者是烦恼里头去了。其实这连着这两三品经啊，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他在谈下来的话是既是在谈如来禅，同时又谈实地菩萨，他是很清楚的，脉络还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